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师父给我改变人生，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6日。我是东北农村的女大法弟子，感谢师父给我改变人生，让我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。感谢一茶茶伴我一路走来相扶相持的同修，使我在修炼的路上不孤单的前行。一，得法后生活有了希望。我只断断续续的上过2年学，10岁就在家照看弟弟，做一家人的饭。妈妈和姐姐在生产队干活，午休的时候还要跟妈妈出去薅猪草，下午回来煮猪食。小小年纪每天忙个不停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妈妈陪嫁过来的八仙过海六扇镜子被大队当作封建迷信毁掉，家里养的几只羊也被以私自搞副业为由强行牵走了。后来听说羊被大队干部悄悄分了，妈妈一气之下精神不正常了。姐姐经常需要陪妈妈去看病，13岁的我只好像大人一样去大会站替姐姐干活。因为生长发育期的过度劳动，我的手指骨节畸形发育，现在都伸不直。22岁时，经我亲叔叔介绍，说是这个小伙子脑子灵，嫁过去才知道嫁了个耍钱鬼，就是耍钱灵，耍起钱来什么都不顾，家里盖房子人都见不着影，两铺炕和一栋房子的雨搭瓷砖都得我用自行车往回载，往返2次实在推不动了，正好遇见邻居的车经过帮我捎回来。1999年正月初一，邻居家播放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录像，我被几岁的小儿子拽着去看，一下就被吸引住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人是得有神管，这样我得法了，当年断断续续学的那点字早忘光了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不久大法书上的字我都认识了。一天早晨我练功回来，丈夫说他梦见有笔和本子贴在家里屋门上，是不是点化他也学法修炼啊？然后他也走进来了。丈夫得法后，我算过了2年好日子，他不耍钱了，知道过日子了，我们一起弘法，一起干活，生活有希望了。刚刚得法半年多，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，当地要求教大法书，我一本也没教。那时在家看书，真是能看到层层法理，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功在体外螺旋式的呼呼向上涨。我心里想，这条路我走定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大法修炼。我和丈夫及当地同修开始用各种办法证实法，当时还没有真相资料，我坐着同修的摩托车出去，一走就是100里路。我们沿途用油漆在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，买彩纸写法轮大法好， 自己打浆糊去主街上贴，贴了整个一条街。外地同修来我地，经过那条街，说听见整条街都在播放着法轮大法音乐。派出所让所里食堂的大师傅去那条街上擦洗标语，让丈夫碰见了，就把他叫到家里。我们给他讲真相，还管了他一顿饭，告诉他不能做损毁大法标语的事，对他不好。他听了恍然大悟，说我在送葬的乐队里吹笛子，吹着吹着人就没气昏过去了，那就是我遭报应了吧。那这刷洗法轮功标语的事，我以后可不干了，给多少钱也不干了。二，成功从劳教所营救出丈夫。2000年10月份，丈夫和同修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，我听说后知道他们会来抄家，赶紧把所有的大法书都藏起来了，只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地抄上转法轮中的一句法：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放在抽屉里。他们来抄家，没有找到任何大法书，就找到这张纸，拿起来大声地念这句法，还说这就是真相资料。我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讲大法好的真相，他们说我给他们上课了，没再翻什么就走了。我去关押丈夫的劳教所要人，警察说丈夫不表态不练就不能放人。当天虽没有要回人，我心里却为丈夫没有说不练感到高兴。到该种地的时候，姐夫和几个亲属陪我再次去要人。我跟劳教所大队长说，不放人，我家的地怎么种呢？那个大队长对我的几个亲属说，你们帮他种上地，他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。其实有的警察也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他们只是被动地执行着邪党的迫害政策。我不停地在劳教所和老家之间奔波，后来劳教所终于同意放人，但需要当地派出所的签字。我几次去当地派出所找他们签字，他们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的，就是不给签。我心里知道他们是想勒索钱财呢。大姑姐当时也数到我抠门不送礼，说这年头不送礼怎么能办得了事呢？我心里明白，这礼是无论如何不能送的。警察若在我这儿勒索到甜头，就会勒索其他大法弟子，会给更多的大法弟子带来磨难。我就是不断地找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他们也给签字了。在整个营救丈夫的过程中，我不惊不怕，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。奇怪的是，在这过程中，无论我怎么讲真相，都没有人问我练不练功，也没有人因为我讲真相找我麻烦。丈夫被扣押的摩托车我也顺利要回来了。我的体会是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我们是最正的，我们最正的干嘛怕你不正的？我也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。历时半年多，丈夫走出了劳教所。丈夫虽从劳教所回来了，但之后当地的警察不断上门骚扰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几个警察竟然大半夜的直接就翻过院墙进屋了。我大声质问他们想干什么，他们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去北京了。这就是邪党统治下所谓人民警察的土匪行为。丈夫在不断的被骚扰中很害怕，走不出被劳教时受迫害的阴影，渐渐地脱离了大法，再后来又走上他嗜赌的老路，在把家产全都输光之后离世了。法轮大法把丈夫变好了，可邪党再把丈夫逼回去，再次变坏，直至离世。中共不是邪党是什么？所以老天要灭他是必然。 三，做生意的同时讲真相救人。2009年，在还清丈夫的赌债，家里已经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离开农村，辗转来到现在居住的小城镇，租了简单的房子，买了一个小板车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。当时我一个年近50岁的女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启动资金，没有男人帮忙，还要供上大学的儿子，怎样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可是真修弟子真的是有师父管呀，我当时卖什么都赚钱，我从老家买黄豆买瓜子到这边卖，我周围的摊主闲得不行，我却忙得停不下来，周围的人都好奇地过来看我卖什么呢，卖这么快。一晃6年下来，我供出了个上大学的儿子，买上了楼房，自己的身体还越来越好。回头想来，没有慈悲的师父管着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。搬来这里，我也很快联系上了这里的同修，融入整体，走入当地正实法救人的洪流。我发资料通常都选择高层公寓，布梯楼留给年岁大的同修坐。有一次，我到一个电梯高层发资料，一直走到楼顶，也没有几层楼的入户门开着。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打开入户门。从顶楼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大吃一惊，所有楼层的布梯入户门都板板整整地打开了，我一户不落地放了资料。我眼含热泪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我夜间出去发资料，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。就在我拐入租住房子的胡同，那个跟踪的人没跟上来时，租住房子的门自动打开了。若等我掏钥匙开门，肯定要被那个跟踪我的人追上来发现的。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。在做生意的同时，我也适时抓住机会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老家一个远房侄女得了乳腺癌、子宫癌等并发症，当时我见到她时，瘦骨嶙峋的。我给她讲了真相，用我亲身的经历给她举例子。她看到我的变化，发自内心的认可真相，天天诚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月后再见她时，癌症好了，人变胖了，红光满面的。我居住的小区，一个60多岁的男士，浑身是病，说花了20来万了，也没有效果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接受了真相护身符，诚心念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身体就有好转。他到市场上找到我，把他当兵时入过的党团全退了。现在也是红光满面，无病一身轻了。一位年近90岁的老太太，听了我讲的真相后，再没有吃过药，之后还给她的家人讲真相，现在还很精神地一个人逛市场。有一对70多岁的退休教师来我这儿买东西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男的说，某某党给我开支呢。我给了他9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2本书，让他回去看。他再来我的摊位说，书我看了，原来共产党没有好地方啊。他同意退党了，还把书让他的老伴看。他老伴看了书后，人也变了。现在两口子也是红光满面的，看着身体越来越好。众生明白了真相，师父就给了众生这么大的福分。法轮大法真是救人的佛法，还不明白真相的众生啊，快快了解真相吧。尤其大义当下的今天，那可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啊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琐事中修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。生活中，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，与家人之间的小摩擦、小矛盾，处事时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为他还是为我，自己在每一件小事中的表现，看似平常，看似不经意，其实都是一份份考卷，神都在看着我们的表现，极其专注认真地记载着、评判着，因为这是我们修炼的过程。儿子一家子回来了，人已多，事就多，事多了，对修炼人的考验就多了，考验多了，那么到底考得怎么样？不留意还没啥感觉，这一留意，却发现自己的修炼真是一塌糊涂。仅仅对这十几天来的日常琐事一梳理，发现自己生活和修炼还是脱节的，自己的答卷几乎是零分。痛惜之余，为了能在以后日常生活中精进实修，养成向内找的机制，在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上能够做到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特把近来的一些细小琐事随笔一一陈列出来，向内找，点醒自己。事例之一，一念之中的怨恨心、显示心。我和妻子同修到一同修家，同修给打开了两个电扇，他们俩一台，我在那做一个项目，又为我单独开了一台。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了，他俩都走了，我晚走了几分钟，一看他们没关电扇，心想这俩人慌啥，不关电扇就走了，一边关一边想得说说他们。但是我马上意识到，要说他们的背后隐含的是怨恨心，主要还是有显示自己的心，修炼人应该默默的圆融，关了不就完了吗？事例之二，一件小事可见张扬己长的那颗心。那天办其他的事，顺便给一个新同修送书，本想和他简单交流一下要多看书学法，可是去他家一看，他家沙发茶几上正拆了一个热水壶在维修，问他咋了，他说是开关坏了。大法项目中自己搞维修，生活中也好动手摆弄，他家的东西也请我修过几次，我也拆过几个热水壶，一听说开关坏了就说那简单，就毫不客气的自己上手了。拆开容易装上难，好长时间也没能装上，因为还办其他事，妻子一再催促，我只好没弄成走人，结果正事也没说成。过后我想，人家好端端的在修，我不请自来，这不是在显摆自己吗？张扬一下我行，背后还是想捞一个好名声。事例之三，遇事多站在自己角度考虑的自我。妻子经常说我非常自我，我还不服气，就说不要扣帽子，举个例子呀。他说啥事都得你说了算，有些事看着是和我商量，如果不合你的意，你叨叨半天还得按你想的来。那天带孙子到河边公园，我说不在有草坪停车位上下车，提前让我下，可你就是把车停到草坪上让我们下，你知道我嫌草坪脏有虫子。我一想确实如此，当时我是想草坪车位上停车和车位外一步之遥，一停车带着孩子下车不得两分钟白耗油吗？也就两步一迈出车位了，所以按着自己的意图停在了草坪车位上。遇事光站在自己角度想问题，从来不去替别人着想，这不就是太自我吗？自我就是自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这点点滴滴的细节，不正是自我内心的真正写照吗？不去实修，咋还算是修炼人啊？事例之四，不让人说的心。妻子同修做家务， 我在厨房忙活，刚刚把饭菜端上桌子，正准备去拿筷子，妻子过来就说，没给我拿筷子呀。我顿时火气冲冲地说，也得一趟趟来呀。妻子忙说，发火了啊。我过后向内找，人家也没说啥呀，为什么发火呢？向内找，感觉自己很不错了，还嫌别人挑刺。其实就是自己有一颗不让人说的心，也就是只想让人肯定，不想让人说不足。常人讲完美，修炼人讲圆满，怕人说咋能做好，这不就是一大执着吗？事例之五，默默圆融别人。妻子洗完衣服让我晾衣服时说，抖抖衣服上边有卫生纸碎屑，孩子们口袋里有卫生纸，我忘了掏了。我愤愤不平地说，告诉他们弄得洗衣机里都是。妻子温和地说，他们知道是我忘了掏口袋了，要默默圆融，事情没做好把它完善不就得了吗？告诉别人，指责别人，这都是自己有颗不善的心，好大喜功的心。事例之六，向内找，改变自己，不推人过。十几天来，每天晚上都是小孙子由爸爸妈妈给洗完澡直接带回他们房间了，临走这两晚上洗完澡直接送我们房间了，说是找我们。他们临走那天晚上十点多了也没过来抱孩子，我有点火了，这么晚了也不过来抱孩子，我们十二点发正念，三点还要晨练，我气呼呼地抱起孩子就要给他们送去。妻子立马挡在门口说，看看你的脾气就不能忍忍呀，最后一晚了，不就是少睡会儿吗？再说你不找自己老是怪别人，你老是逗孩子，孩子兴奋了你不要逗他，让他安静，他没意思，不就去找他爸妈了吗？果然我们都不和他玩，没两分钟他就喊着找妈妈了。我们对于生活中哪怕是细微小事也要留意，这都是我们修炼路上不可缺失，环环相扣，逐层向上的台阶，都需要把它当作一场大考，绝不能一次次随意弃考或交白卷，不敢奢求次次考好，只求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尽量不放过每一次考试。为了做到这点，写下琐事修心随笔，认真记录自己修炼的历程，时时事事点醒自己，别忘自己是个练功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信师父与大法，正念展神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2日。我修炼已经快30年了，一直没有投过稿，今年的五一三就要到了。听了同修交流文章后，我想师父给我们提高的机会不会总有，就把自己亲身经历的、听到的在修炼以及救众生中的神奇事讲一讲。一，水再深我们也能过去。一次去农村，上午去时天空晴朗，到了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等我们往回返时，路过一个涵洞，水深一米多，快2米了。道两边停了很多车，大车小车都有，因为水太深，司机都不敢过，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水不知啥时候能退下，过又太危险。这时一个大货车开过去了， 我们的是面包车，根本就比不了。车里的一个同修说，我们是超长的，我们也能过去。我们五位同修决定冲过去，求师父加持。我们立掌发正念，车向涵洞冲过去。神奇的是，只见水向两边闪开，像给我们让路一样，道路两侧看热闹的人都在看着我们。车上的几位同修一点也没有害怕，心里求着师父，有师在一定能过去。就这样，我们顺利地闯过去了，同修们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真是感谢师父。二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身体非常虚弱，曾出现两种癌症的症状，他的姑姑对他一直放心不下，总想过来陪着他，但家里边又离不开，很是为难。别的同修劝他姑姑，没事，放心吧，有师父呢，但他姑姑还是不放心。这一天早上，同修和姑姑在外面吃早餐，他们要了两份砂锅，等服务员端来砂锅时，拿了三个碗。他俩说，我们就俩人，怎么拿三个碗啊？服务员却说，你们不是三个人吗？我们就俩人。同修的姑姑有些不高兴了。服务员又说，不对呀，我明明看到你们是三个人进来的。同修的姑姑有点着急，我们就是两个人，怎么是三个人呢？这时同修一下子明白了，问那个服务员，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？服务员说，是个男的，又高又大的，这不就在你们身后站着。同修对姑姑说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姑姑说，我现在放心了，第二天高兴地回家了。三，整体配合，第一时间解体迫害。一次，我弟有两位同修讲真相，被恶人举报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同修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又以最快的时间通知周围的同修，打电话说，咱家亲戚叫狗咬了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同修说，知道了，马上去。就这样，我打了十多个电话后，又往派出所赶去。等我到达时，我看到很多同修已经到了，我又用语音电话给派出所打真相电话。电话是一个副所长接的，他在电话里和周围的人说，你们看看，外面全是法轮功。这样，我们第一时间近距离发正念，整体配合，解体邪恶因素，绝不允许坏人以任何理由迫害大法弟子。我们是救人，做的是最正的事。最终邪恶因素解体了，两个小时后，派出所无条件的放人。四，大量的发放真相币。那时开始用真相币救人不长时间，我们单位的会计占了范畴地说，上哪儿能弄到这么多零钱去？我问怎么回事儿，会计说，要给学生返钱，需要零钱。我说，我有啊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可是要用很多很多的。会计问，你有多少？我说，有很多零钱，我给你拿去。我给他们拿来了零钱，都是真相币。我说，都是从银行换来的，敢用吗？他们毫不犹豫地说，敢用，有什么不敢用的？就这样，他们开始给学生返钱。一个学年发完了，他们问我还有吗？我说，我回去给你们拿。我又给他们拿来了很多真相币的零钱。家长从门口领钱回去时，一边走一边看着钱说，怎么法轮功平反了？钱上都印着法轮功了。当时恰巧有同修在旁边听到了，知道是我在做，马上通知学校周边的同修发正念加持我。当时我也在求师父加持，一下午顺利地把钱返还完了，1000多名学生家长都拿到了真相币，没起风波。 之后我到同修那里，同修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发正念，我才知道周围有同修在。谢谢师父，也谢谢同修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加持。我亲身经历的看到的正是大法神奇的事很多，篇幅所限只写出这些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欣喜众生的老同修们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号。俗话说，年过七十古来稀。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中，不少已属于典卯狗老人。这些80多岁甚至90多岁的大法弟子，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坚持不懈地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我身边就有几位这样的同修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第一部分，95岁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。 A 同修是民国18年1929年出生的，今年95岁，他十几年来坚持出门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没有节假日，只要不下雨，他都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他非常明确知道，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，不然的话，你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虽然困难不少，但他始终不懈怠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坚持讲真相，帮助众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A 同修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得法时68岁，他感叹地说，师父早20年或晚20年传法，我都可能得不到大法，我幸运啊，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。修炼前， A 同修患有多种疾病，耳朵、胰腺、甲状腺、心脏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刺等等，有的是癌，有的是瘤，修炼以后都好了。90多岁的 A 同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正视大法神奇超常的例子，他给人讲真相非常具有说服力，叫人们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效果很好。这些年面对面听 A 同修讲真相后，选择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大概有7000人。讲真相时， A 同修把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伪案，425上访等基本真相讲清楚，让人自己分辨善恶真假好坏，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这个人真正的得救。明白真相的人也在弘扬大法，有的还劝别人三退呢。 A 同修讲真相因人而异，针对不同的民众，从不同的角度讲真相。他劝退过耶稣的信徒，劝退过公安部人员，当官的，生病的，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等等。他悟道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师父对众生的恩赐，就看众生能不能信，谁相信并承念就会得到福报。所以他在讲真相劝三退后，都反复叮嘱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人怕忘记，请他写下来，受此启发，从此 A 同修就把九字真言预先写在小纸片上，将真相劝三退后就给他们一张，他们就不会忘记了。至今他发出的写有九字真言的纸片就有7000多张。 A 同修无所畏惧，声音洪亮，他小小的个子，体重不足90斤，散发出的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。第二部分，八旬老人出狱不久又上街救人了。 B 同修是一位老太太，今年87岁，她在40几岁的时候就有心脏病、肠胃病、白血球、血小板都低得不可思议， 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就是内脏都有问题，打针吃药不断，病历卡厚厚的，一本又一本，日子过得愁愁苦苦的。毕同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已经60多岁，老太太没念过书，只上过扫盲班。练功后不知不觉身上的病症都没有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而且懂得了做人要真善人。他很开心。在78岁的时候，毕同修坚定修炼大法，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在监狱里不能练功，他被迫害到发高烧、吐血、血压高。毕同修在81岁出狱回家，他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恢复了。20多年来，除了被非法关押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过一次病，吃过一粒药，花过一分钱医药费。毕同修早在10几年前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走街串巷，或到超市、商场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一度被迫害，出狱回家时已经81岁，但很快他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不辞辛劳地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因为认字少给劝退带来不少的困难，毕同修有他自己的办法。记名字碰到不会写的字，他就请对方写给他看，或记住别人告诉他姓的读音，或记住别人拆字的说法，比如什么弓长张、走销照等。回家后问家人或同修，还买了一本百家姓以便校对。有一次几个同修一起去看望远在郊区的同修，一路上毕同修与一位比他大1岁的老同修也没有忘记救人，两人分别共劝退了18人。这18个人有的是问路的，有的是站点候车的，还有的是让座的，他们都抓紧时间讲真相，相邻座位的人更不落下，左面讲好了，右面再讲，真的令人感动。前几年毕同修还要照顾比他大7岁的老伴儿，都是他安顿好老伴儿，抽时间出去讲真相。第三部分，一张路线记录表。 Q 同修是一位80多岁的退休教师，他自从开始讲真相就全身心投入进去，为了突破面对面不好意思开口的障碍，他努力学习明慧网上介绍讲真相经验，又主动和有经验的同修搭档讲。经过长时间的磨练，终于能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，基本天天出去，有时因各种原因没出去，心里就会有失落感。讲真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Q 同修为了多救人，买了交通地图册，一个区一个区的找超市的地址，一家一家超市的去讲真相救人。细心的他还编了一张路线记录表，去哪个超市到哪里乘几路车，乘几号地铁，单程需要多少时间，记录的巨细靡遗。在他的这张路线图上，最多的时候有104家超市。后来他又扩展到公园，在28个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Q 同修几乎每天都出去，每天都有不少的收获，碰到同事聚会、亲朋喜庆，他都会带上护身符等资料传播大法真相。他就这样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。第四部分，这封信我背出来了。这同修今年80岁，在九平共产党一发表三退刚开始时，他就到一家一家亲朋好友家去劝三退，慢慢的他就走到外面去给不认识的人讲，讲完后再给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。曾经有个明白了真相的男士，几个月后再遇到这同修时告诉他，这封信我背出来了。这同修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天天出去救人，在身体过毕业关时照样出去救人，在被非法拘留时照样给看守所的狱警讲真相，还劝了几个狱警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在敏感时期被跟踪监视时，他先对跟踪监视的人讲，然后他照样出去讲真相。这是一位心系众生安危的可敬的同修。在这些年讲真相中，这同修遇到过不少同修，有昔日同修，有待修不修的， 或与同修失去联系的，他都无私善意地给予帮助，希望他们珍惜机缘。七八年前，我与这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他找人讲，我发正念，记名单。依次离他几米处，突然冒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。当时我心里求师父保护我们，事后知道这同修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。我们就这样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不紧不慢地向前走，警察紧随。走过了一条横马路转弯后，我们甩开了警察，乘车换了一个地方，继续讲真相救人。在紧急情况发生时，这同修想的是求师父不要让警察犯罪，这是颗为他的心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宇宙的大法捧给他的亿万弟子，亿万大法弟子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生命，亿万大法弟子又把保平安的天机无私无畏地告诉了有缘人，以便明真相的众生选择相信神佛，沐浴在浩荡佛恩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宵夜中转变人的观念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5日。最近身边的多位同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宵夜状况，我自己也经历了宵夜的过程，从中不断转变人的观念，因此想把一些和同修共同的现象写出来，探讨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。宵夜刚开始的时候，往往我们正念都比较强，知道这是宵夜不是病，但是持续的时间一长，或者出现反复甚至加重，往往心里就开始疑惑，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，为什么明明已经在努力，明明没当病，宵夜却没有好转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说，举个例子，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，真是快料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，让他开工，我准备这么做。可有一天，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，一跟头栽在那里，觉得不会动了，好像四肢不灵了，送去医院抢救，然后他能下地了。以前学法看到这个例子，我只想到这个学员的悟性很可惜，没把宵夜当成好事，但是忽略了前面师父说的，我也看中这个人，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，让他快点偿还掉，让他开工，我准备这么做。至此我恍然大悟，难加大不是好事吗？是让他快点偿还开工，这是大好事呀。而我们只看到表面空间宵夜好像又加重了，或者是持续时间长了，心里就开始不稳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宵夜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。如果真把宵夜当成好事，会害怕好事多一点，持续久一点吗？另外，心会不稳，往往是由于人的观念。打坐时腿疼也是宵夜，有时疼得很厉害，我们都能忍住，心里根本不会不稳。那为什么宵病夜时症状表现重一点，持久一点，心里会不稳呢？因为人的观念认为，打坐腿疼不会死，可是所谓的病说不定会危及生命。然而这个观念是常人的，是错的，是修炼人要去掉的。 还有一个共通点是，宵夜中明明觉得自己已经悟到了，但症状不是刷一下全没了，虽然在减轻，可是那个痛苦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，时间一长好像有点无可奈何。这次宵夜中我发现，每次痛苦来的时候，自己的主意识不够强。比如说监狱里恶警迫害，当看到恶人走过来要动手的时候，我们都能正念很强地去灭他背后的邪恶。而身体上痛苦来的时候，也有一部分是旧势力利用虫子、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迫害大法弟子，但这是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主意识往往不会正念那么强地去灭。有时候疼了、难受了，反而用常人的手段去缓解，躺一会儿吧，揉一揉吧，喝点热水吧，常人的观念又上来了。宵夜就是明明白白的吃苦，但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，加进来干扰，弄出许多假象，试图动摇我们的正念。这些师父都不承认，我们也不承认。所以，尽管肉眼看不到是他们在演化假象在攻击，但我们也同样要正念很强的清除干扰，不承认他们。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师信法。师父反复告诉我们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们信到什么程度？真的信到像太阳从东边出来那样已经形成自然吗？如果有人跑过来说，空气里没有氧气，我们都会哈哈一笑，认为他瞎说。那么如果有人说，你可能生病，我们不也该哈哈一笑吗？太可笑了，修炼人怎么会生病呢？宵夜虽然苦，但是今天我们吃的苦还不一样。师父已经给我们消了很多的业力，而分在每个层次中的业力都是给我们提高用的。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，但在宵夜的痛苦中，带着怕吃苦的心，带着想早点结束的有求之心，带着为什么还不好的疑心去学法，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。而自己的心性不提高上来，业力当然也就没有转化，状况也就还在持续。放下一切人心观念去学法，信师信法坚如磐石，金刚不动，自己的业力无怨无恨，忍苦精进，我们做到了吗？如果没做到，是什么观念阻碍我们没做到呢？向内找，把它找出来，去掉。以上是个人在目前层次中的有限认识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梦中所见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安排的系统干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4日。关于正念，师父在平时讲法中都讲得很明白了，但我依然还是不精进，还沉迷各种常人的喜好中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师父不忍心放弃弟子，又一次点化弟子，让弟子直面魔鬼，与魔鬼亲口对话，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他们的邪恶安排。梦中，我来到了一个小房子里，里面有几只长得和西方恶龙一样的生物，小头，身子大，长着翅膀，浑身黑色。他们说他们是魔鬼，我知道他们是旧势力安排的，直接干坏事的生命。他们告诉了我， 是如何安排对大法弟子的干扰，以达到毁掉他们的目的。他们说，首先是安排各种让大法弟子感兴趣的东西吸引他们，让他们不学法，或者在他们要去学法练功时安排吸引或让他们要做什么事，从而放下学法练功。在你想去学法练功的那瞬间，往你思想中丢一种物质，表现出来就是突然思想中想到了什么要做或感兴趣的事情，或者想玩手机。所有在学法练功前突然想做或者有什么让你沉迷的东西，都不是你自己的思想，而是他们的干扰，为了达到让你心中没法、没有正念的目的。第二步就是让你不发正念，使用的也是以上的手段。当你想发正念时，就安排各种东西吸引你，让你想不起发正念，或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也放不下正干的事儿，而不去发正念。不发正念就不能清除他们的干扰迫害，从而达到恶性循环，心中没有法、没有正念，也想不到发正念，就会越来越沉迷其中。第三步，他们开始安排你与同修之间的间隔，因为你这种状态是不对的，同修肯定看得出来，会给你指出来，他们就安排你变得暴躁、易怒、发火，和别人吵架、争争斗斗、听不进去，让你无法和同修形成整体，变得自我封闭，使他们能更好地对你下手，从而达到毁掉你的目的。他们说，安排这些的不是一只魔鬼在做，而是每一步都安排了魔鬼盯着你，有好几只同时在对你安排这个干扰，很细密。那么，是不是发正念就可以破除这些干扰呢？他们确认说对，只要大法弟子一直发正念，保持正念，就可以解体他们。所以他们不让你学法，不让你有正念，从而不发正念，从根本上干扰你。在梦中，我醒来后发现我还在梦中，家里有很多同修在。我想告诉他们刚才梦中生物告诉我的这些事，曝光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马上就有同修开始被这个或那个事情吸引干扰，无法安静下来听我讲述。我意识到这就是魔鬼的安排，他们不想让我讲出来这些事，不想让我曝光他们的邪恶操作安排。我立刻在心里发正念，清除他们，并将这些讲了出来。早上醒来，我想把这些告诉我的父母，果然也受到了一样的干扰。他们被手机和别的事吸引，注意力被分散。我意识到是旧势力不想让我讲，我又开始在心里发正念，清除他们。时间接近尾声，我一定要破除旧势力的干扰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坚定正念，融入整体，别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别错过这个万古机缘。我想我要把这个梦中所见写出来，曝光魔鬼这些安排，同时希望被上述情况干扰而不精进的同修们警醒，一定要认清很多思想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所想，马上排除它，不随它所想去做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解体，他们是真的在毁大法弟子。个人层次所见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《感恩无尽言》。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，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每一年的这一天，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 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。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解救大穷，劫难前，法正乾坤，天地间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劳心善解众生愿，传法救世度无边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，笑涵演唱的歌曲《感恩无尽言》。
传法救世度。